好，我们读第五到第八章啊，各位读什么感受？我不知道，我读起来觉得这个老戴啊，好像这个话就翻来覆去的讲啊。不过我第一个感受是，特别是第五章啊，他可能开始慢慢的清楚了。我们注意到这后面这四章里面，这个智慧出现的非常多次，这个智。然后呢，这个人呢，他是一直讲他观察、观察、观察啊，观察这个现实的世界所看到的一切，他做的一些反省啊。他的反省，都是先陈述这个事实，特别是前面第五章讲的，可以看见钱财是空虚的，意思是说，我们在于现世的一切不会真正满足我们的内心。那最后第五章结尾是天主的喜乐会充满人心。大概这边所谈的还是这个智者他要教的是，那么在天主内我们才能够，我们常讲的话，知足常乐啊，在天主内，那别的追求啊都不行，所以还是好几次重复这个敬畏天主，敬畏天主。读起来有点特别，他这个敬畏天主是他好像是他根本的信念，他也没有什么正面啊，我读起来了，但是呢，他还是非常肯定啊，敬畏天主，而且有天主才能够达到真正的满足。我想起那个大德兰的祈祷啊，有主就满足。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感受。然后呢，他要求这个讲这个生活啊，第六章呢也是很简单的，大概跟第五章是类似的啊。你看他说，我看见太阳下各种生活里面，这是讲太阳下就是世间的一切，他重复了好几次。然后呢，说人若贪图口腹之欲，永远不会满足，跟前面的贪求这个钱财跟权力是一样的。那这个是让人永远无法满足的，所以背后好像是他在问啊，什么真正让人满足啊？就大概这边谈的是，他没有直接这么清楚的讲啊，但是一直谈敬畏天主，敬畏天主。他在描写是，就内心里面真正满足才是满足，那外在的一切呢，看起来有些是荒谬的。如第八章所说的哈，说恶人却得到看起来本来是义人应该得到的遭遇嘛，就我们说的这个，说这个义人呢短命啊，充满了苦难，恶人呢却肥胖又健康又长寿，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圣咏的话，用到这个地方差不多。但是这边他很清楚，他还是说，在譬如第八章的十三节哈，他说十二节说恶人。虽然百次行恶，人想长寿，姑且不论，不提了。那说着，我确实知道啊。那敬畏天主的人，因他们在天主前起敬其位，必得幸福。他也没有证明呢。他下面又说了，说义人所遭遇的，反如恶人所应得的；恶人所遭遇的，反如义人所应得的。应该是肯定，眼前我们所看见的，并不是终极。我们看见这个好像恶人好像长寿平安健康啊，这并不是终极的。真正终极的怎么样？他还是说真正的幸福来自于敬畏天主。我们看见虽然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复活的概念，但是已经很渴望在天主内才能够有一个真正的满足。那么那生活该怎么活呢？在这个第七章里面从十三节讲，他谈这个中庸之道啊，过与不及都不好。生活当然中庸是我们很容易讲的非常困难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最有趣的是这个第七章的最后的一段，可能大概女生们不喜欢听的，女生，因为那是个年代里面当然是对女性比较贬义嘛啊。他寻找这个有智慧的人，对不对？一千个男人有一个，一切女的一个也没有，现在太过分了，这今天看得很过分啊。下面关键是29节啊，我发现这一件事情，天主造人原很正直，但人却发明了许多诡计。这当然就回到了创世纪嘛啊，对不对？天主创造的怎么样，那么样样多好，但是呢，人一出现就开始犯罪。 很特别的一个描，可以看见他还是很深的活在那个整个的犹太的传统里面那个思想里面表达的。我们还会继续的读下去，但他还是强调最终怎么样，应该要寻找智慧啊。智慧呢，我们就算自以为得到了很多智慧，还是小心，我们永远没有真正的探究。他已经可以感受到，他已经把智慧啊，几乎等同于天主，我的感觉啊。就是人永远无法穷尽，我必须真正的生活在天主内，我才可以想象这个。那这肯定是个跳跃式的肯定，啊，在这个生命的这个现实的情况里面看的一切，啊，好像就是很荒谬。那他自己还是怎么坚持好好过嘛，对不对？让我想到康德了，啊，那各位康德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人，啊，康德，小矮个啊。其貌不扬，安静无比啊。那么他住在那个哥廷根，德国的中部一个城市，他一生就研究哲学，默默的当个教师，也不是出名的教授。他一写出书来就把人给吓死了啊。他第一个那个纯粹理性批判啊，我不能讲这个，我也不知道不多了，但是简单讲，那他就是希望去认识那一个，他就认识那个他说物自身啊 ,itself,东西的物质，任何一个存在物的本身那个内在啊，我们无法穷究的啊。那特别是怎么样，就他当然他的谈认识论当然是认识天主嘛。那他的那个认识论到最后发现天主不可知，把他给吓死了啊。就是他变得好像让人感觉上是个不可知论者，但是呢他马上写了第二本书啊，就是这个纯粹的伦理批判，他是不能没有天主啊，不能没有天主。如果没有天主的话，我们全部的伦理价值都得崩溃掉了。没有的，谈的这说这个说赏善罚恶的，他最后把这个天主的存在啊，就寄托在这一个伦理的天主最终的审判上面，还蛮我觉得有点蛮像这个思想这边。好，我没有说康德讲的是对的啊，我只是说这有一个有名的一个哲学家，德国的哲学，他的那个哲学思想里面，那他当然是一个非常深的信仰者。在那个背景里面啊，他相信天主，只是呢在这个仔细的看，希望在认识天主过程当中好像无法求救。我觉得蛮像这一个的，这个殉道者他就是观察整个世界，他一方面肯定神，可是呢好像他所看见的世上的生活的表达，这边很清楚的嘛，说义人好像却遭遇恶人应该遭遇的事，这是他的伦理判断，对不对？而恶人呢，却得到义人应该得到的报酬，这很奇怪啊，这很奇怪啊！一直问，他也没办法答案，他就还是说怎么样？我们该相信天主，最终怎么样？最终是天主才能够穷救一切，天主才能够做一切的判断。他说最后他说第八章结尾嘛哈，他人虽然努力研究，终归无法得知。纵然有智者以为知道了，他仍是一无所知。你觉得我这个，你这，我是想他比较就蛮像不可知论，根本就没办法知道的啊，这个东西。好，我希望别把各位把头搞昏了啊，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读点哲学是蛮有趣的一个小小的练习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里，我明天去，明天我们休息嘛，到那个星期一，到星期一我们可以结束这一个殉道篇，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的看看这一位啊，观察那个太阳之下一切事物的人，我觉得就是蛮有趣的。他至少提醒我们啊，对我们的生命要充满了注意观察，然后自己要反省，然后去看。那他虽然在反省，不是完全的明白，他那个很根本的基础，他相信天主啊，这很有趣啊。或者说这个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吧哈，在信德上能够坚定一点点。好，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诸佛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